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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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马明菩萨。
南无正法马明菩萨。
南无相法仁殊菩萨。
南无相法仁殊菩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这个各位菩萨，我们昨天讲到于火是净法不断，也就是说净法就是从唯识角度讲，净法就是真于法，真于法呢就是阿拉耶识里面的净法和圆法，圆法就是生灭法，这个净法就是真于法，真于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呢从七性论来讲，就是生灭与真于之间啊，那怎么样的让你这个净法不断呢它通过循习，就是愿真徐雄无名，无名转真于，就是说我们用真于的就是你认出的这个真于体来寻习生灭，我这个生灭就转为真语前面我一直在讲真语随着缘起我显现出来，比如我们的见随着外在的缘起，因为我们的见它是不生，我们的见性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在这个诸法中你看到了你的见，也就是我手它是生灭的，它是见不生不灭的那个见，我这个见呢就是真语，真语的一个特性功能，就是你看到见的时候就等于你看到真语的这个作用，真语的这个特性，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没有远或近没有内和外这个没有过去和未来，所以这个界你发现它就是已经看到了真语，以真语来看这个生灭，就是来寻习生灭，生灭呢就不见了，就完全是真语，就是真语寻习生灭，生灭转真语，那以生灭心就是二元对立的，就是执着于生灭法，你看到手一生一灭，这个秩序是生灭，你没有认出见，就是没有认出真语，就没有认出真语的特性呢，你就看到生灭法，这生灭远真语，真语成生灭，所以呢这个是起心论的修法那么说我们在前面这个讲到如何让这个净法不断，后面呢说就要寻习，然后说这个寻习呢这个他讲到有凡夫二乘人的寻习是以事来寻习那我说这个凡夫呢与事寻习呢他是见的范围之内什么叫见的范围之内呢，也就是说从事上持戒啦，人欲他执着于持戒，执着于人欲，执着于禅定，或者执着于呢法，就好比说我执着有一个无常法，当然可以跟根本无明，因为修行人嘛，不管是凡夫也好还是二乘人，他的修行只要你修行这两个字从你生命中体现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触动根本无明。什么叫根本无明？自摸无明。根本无明就是比例来讲，你观察无常的时候，因为他就触动了我们的根本无明。根本无明就是念生起时，因为念是没有自信的，成为时讲这个念是没有自信，是缘起的，但是呢你了解这个念无起，它就触动了根本无明，就是说因为无明是以真语而起，没有真语不存在无明，像虚空它不存在无明， 因为无名是因为后面有真语，就是有我们的法性，有我们的觉性。因为虚空没有觉性，他就不知道自己呀是虚空。有虚空这个名和相，这是我们这个外在的这个相啊，内在的有见闻觉知，就是说，就我们讲就是叫无名，就是念啊。哦，这个念呢是我们没有认出之时啊，就这个念就叫做无名。但是凡夫呢，他是修行到了念呢，很轻松呢，很清净呢，以为就是修道，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念非常慢的时候，非常慢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接住我们这个根本无明，因为你已经看到自己的念了，但是呢，你还没有认出这个见，所以看到这个念，但是不知道念呢后面是有见。如果没有见，念是不存在，像虚空无念，就是说这个念呢，它一定是在根本无明。我念，你的念向外分别的时候叫自摩无明。什么叫自摩无明呢？就是说你的根本无明，就是你的念头升起的这个念叫根本无明。在你念的这个念外面，房子啊、凳子啊、桌子啊、好坏善恶啊，这个叫自摩无明。自摩无明就向外寻找，像这样的就不叫修行啊。那么说，只要谈修行，一定会跟根本无明相应啊，跟根本无明，就是戒啊、定啊、慧啊，都是跟根本无明相应。戳中了这个根本无明，那么根本无明破了，才能够见到真语。所以二乘人呢，虽然由业恶生死，但是呢，有一个向上这个菩提心，但是呢，他没有破这个根本无明，还在无明之中，所以呢，他不能脱离生死。所以呢，他属于是见教范围之内。啊，所以呢，大乘起心呢认为呢，这个凡夫和二乘人也是一个见次修行的一个人。他因为大乘佛法，他是包容了三乘人，三乘都在大乘的次第里面。究竟真语的话，无三乘，三乘自在。但是小乘在没有认出之前，没有认出，就像说。这个天人能看到凡夫，凡夫看不到天人一样，二乘人在修行的时候他看不到大乘人，但大乘人可以看到二乘人。二乘人的这个真语根本无明，后面的真语和大乘的一个真语啊，它是一体的，是不二的。所以呢，他认为二乘人修行的只是在见次上面，他没有达到究竟大乘上面，没有认出，所以称为叫二乘人。他虽然业恶生死，但是呢与无上道还是很远的，但是呢他已经去向了昨天讲了二种叫义，就是讲发圆满这个菩萨信心，出向涅槃这种人呢就是说也很了不起，但是呢像修普贤行愿啦这个一切法都是上供诸佛，下化尊生，这种人是叫立根的人，是叫易损喜啊，易损喜，易损喜的话，我们修普贤行愿就可以了第三还有真语两种，有点叫自相、自体相、相自体自体相损喜，二是呢运喜损喜，自体相损喜呢是无始以来的无漏法。它是不可思议的在任何一个时候它可以做种种境界，但是呢真语啊真语呢它在某一种情况下它会变，比例来讲在色上可能是见，在我身上可能是闻，或者六根六神触上它可能是觉，然后在这个意根上叫知也就是说在起心论里面所讲的这个真语呢，它有很多的特性，我这个特性呢它可能变，对吧，变成它是不一样的名字，不像这个唯识，唯识真语是不变的，它真语体啊即是空，就这样，它就因为唯识讲跟这个它那个净的准则在哪里呢，是在那个阿赖耶识，有净准则，有这个圆作的种子，而圆作的这个圆真语的话，它要观察一切皆是空， 比那都是缘起即是空，就是说所有的心理的活动和外面的相貌，它都是缘起，没有自信。包括就是桌子它没有自信，就像名字它没有自信，心理的贪嗔痴慢疑都是缘起无自信，是这是唯识的观点。但是呢，这个齐心论它就不是这样的。齐心论的认为呢，这个真语在哪里呢？就是真语它有很多的这个特性。前天我们都讲了，它有什么特性呢？也就是说它可以转为实，比例来讲就是说名和相它就是真语的作用。因为虚空没有名和相，就是名相自身是没有名相的，能做名相的那个是真语体。就是他真语，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叫凡字呢？是因为有真语，真语就在凡字或者说名字和相貌。因为虚空相它非有相，就是因为它没有相，但是呢它就有一个相出来了，就是这个相就是真语，就是真语的这个真语的特性，真语的作用功能，就是而这个相一起相就是一个相，真与相能现，就是说在某一种情况下是这样相，这类的相那个相，它是这个相呢都是真与的相，记得。所以呢它的相在一切处无处不显现，就是眼睛打开都是真与体，就是它跟唯识的观点就不一样，唯识的观点认为一切相是缘起即是空，记得。那说但是呢齐心论的认为这一切相的升起都是有真语的作用，就是就像我们净土法门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说寿是时间空间境界，都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这个作用。那说它的体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心啊，阿弥陀就是真语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它这个损喜，所以呢它是两真语两种损喜，一个是自相体损喜，一个呢运损喜。就是说就到地狱到天堂，如果没有真语，地狱天堂也不存在，而地狱天堂的自身它又是真语真语体，这是我们二元定律不认识，没有认出来，相外分别就根本无明和自摩无明在互相无缘的时候呢这个你的真语显现不出来，但是呢没有真语你就不存在相寻了，觉得你说凡子不会损喜繁殖啊，就是有损喜，就是我眼睛看到色才有损喜啊，就是如果没有真语就不存在损喜啊，就是说能跟所能就比那样我们这个能这个它这个它一定是有这个真语在后面才产生损喜啊。我这个唯识观点呢，它这个法就是损喜，就是说恶损喜恶但是呢这个你要想了解，你必须要了解一切恶一切善都是缘起，它是空的。但是我们缘起这个齐心论就不这样说。齐心论认为所有的法后面都有一个能啊，而这个能就是说它的名它的相一定是实，而这个实是惑的，而名相是假名假相，对吧？有的见闻觉知它是我们的这个真语体，但是呢你的这个念你执着于念，我这个念是诸法，就是说叫无明，就是说我这个念肯定是有无明在，叫念就有无明，因为念无明跟这个自摸无明互相产生这个远息，就变成生死法，对吧？所以呢那个自摸的无明的这个识和这个念的根本无明的这个见闻觉知都乃至于何妨呢？都是乃至于真语，而真语呢跟这两个它是有互相远系的关系，所以呢时刻都跟真语产生联系，所以真语便一切处无处不在的，时刻都在跟真语，看到花肯定有见在，花名字跟识有关系，这个识就是真语体，我这个 见它也是真语体。所以呢，你现在看到这花这个念，它是无明体，我们看到这个花的名字，它是无明体。所以呢，这念跟花叫自摸无明，跟根本无明产生缘起，强烈的执着，这个就丢到轮回生死。现在你看到，我现在看到这个花的这个念是见闻觉知，那个叫做真语。现在看到花的名字和相还是实，实还是跟真语相应的。那我说你就发现了真语啊，这花这个名和相的后面的真语，和你眼睛看到这个一瞬间的这个念升起的时候，后面的这个见闻觉知，这两个都是见闻，都是真语，知道吗？所以就认出了真语，它是认出而已。认出真语的时候，就真语选真语，就真语跟真语在一起。然后呢，外面的念无明和这个自摸无明的这个分别，对，就没有了，它就不存在了，知道哈？这个就是起心论跟唯识的之间的冲突啊，它是有冲突的。但是呢，它又是包容的，是要靠智慧的。如果你分别不开来，就会有互相诽谤的危险，就是。就是说，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基本上他带这个什么东西呢？因为你没有生生力气生日，一般有时候是这样讲，就是你讲法的时候又互相矛盾，是吧？你有时候讲的时候，你讲唯识思想，讲的一切都没有自信，一切都是空的。就是说我们要持，就你讲的是唯识观念，但如果你把起心论拿过来讲，又是那样讲法，所以你自己讲的时候，我们自己又矛盾出来，就是一矛盾出来，人家就会呵斥你的，但是可能人家没有人去伤害你的自尊心，不跟你辩论而已，因为你自己都没有辨别出来，就是没有辨别出来，你就会讲话就会自己呀，就是什么人，你就跟他比那人。就是说你讲的时候发现自己呀，你没发现矛盾，知道吧？因为你没有这个很深的去思考，所以现在你就会思考出来，思考出来你就知道你在学的怎么样的才能够把它这个真语体，就是说我们唯识的真语和这个起心论的真语，怎么样的才能够把它这个之间没有矛盾呢，是吧？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见教跟定教的这个学习，这样修行人都应该知道。那我说我们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应该像菩萨一样发愚昧，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真语的学习，一个呢自相，一个自体相学习，就是说。觉得我看到花，我也能够看到我的见；我听到声音，我也听到我的闻声，是吧？就是说，我现在跟成一接触，我马上去感，我就认识到这个觉性，是吧？然后呢，我现在做的这个事件，我就感觉到我的知，就是见闻觉知就出来了。所以见闻觉知，它这个互相是真语寻真语，真语跟真语就像水投水，空投空。就是虚空往空里面投，它是一体的，因为它也是虚空，它也是虚空，虚空投虚空的，它说就可以啊，就可以这个把这个生灭的东西就统统的让它消失，因为生灭的东西它是没有自信的，这个是跟唯识是一样的，是吧？我没有自信就是没有的意思，是吧？所以成运的角度呢，真语的运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能变，它有很多的特性，很多的功能，很多的作用，就是你了解，就是所有的名，所有的相，是吧？都是人起来，人见的，就是实里面实的阶段优势啊。第二个呢，所有的这个自相体，就是说。你这个真语本来就能够现见闻觉知，就见性闻性觉性知性啊，我们念性知相体寻喜，从无始以来它都具足无漏法，它都是不可思议诸境界之性，一切境界的本性。因为这个唯识说一切自性，一切法自性无自性，像作者他没有自性啊，就那。但是呢，从起心论来讲，那谁给他起个桌子呢？怎么有桌子相呢？还是有自信的，就是说一切境界后面一定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桌子名不存在，相也不存在， 或者说这个念，他说念是跟他心法跟色法都是没有自信，像唯识的居然色法跟这个念就是心法，对吧？而念法和心法这个，他就是色法叫识，心法叫做心啊，心性啊，就见闻就是心性。那说他都是有真语，他就是说做一切境界之性啊，恶意恒常循行，依有力故，就是说尊生呐、啊，可以厌离生死，厌生死苦，求涅槃路。然后得到真语，有真语法，这个发心修行循息。后面讲这个运循息者，就是说尊生外缘自力，就是说有无量意是吧？有差别意、平等意，就是差别缘者，差别缘尊生依诸佛菩萨等从初法意直就开始求道的时候，乃至成佛。狱中恶戒恶念，或者父母六亲眷属，或者死就隔死，就是跟人家打工，或者说只有就跟朋友，或者是为隔死，为知友，为冤家，乃至于是其四舍法，四舍法就是说菩萨四舍法，乃至一切所作无量行愿，就是慈悲喜舍六度万行，就叫差别缘。我这些差别缘其大悲玄喜之力啊，能令尊生增长善根，恶见恶闻都利益故。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充满这种信心以后你就可以在一切去行种种差别缘。差别缘就是说你可以用见闻觉知啊，与跟这个世界相应了。相应了就是说你依于诸佛菩萨，什么叫诸佛菩萨？就是说我们讲阿弥陀佛是吧，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后面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这个就出发于求道的时候得佛啊，或者用见或者是念是吧，或者念，然后说为自己，就是说见到的，你所有见到的或者是你念到的叫心流活动见到的就是外面一切色相，对吧？就是或为人家的父母，或者为人家做工啊，或者呢为人家的朋友，或者呢这个为人家的冤亲债主是吧那么说这个用种种方法，就是说无量行愿、慈悲喜舍种种，以大悲玄喜之力，就是说我们在这就是告诉我们与一切境界训练我们的真语界，就是与一切名相来成立我们这个真与实啊，就是说一切名相，就是那么多不能够说顺者就是我的，不顺者就不是我的真与，就是说我们要在逆境中和顺境中一切境界中都能够看到真与，而真与呢在一切境界中其种种特真与特性，真与特性就是一切名相我们正语都是具足，我们利用一些相都能看到自相或者是自明，在一切从无根本无明上来，从念上来讲，在一切处你都可以看到看到你的见，就是说你在我们观察一个阿弥陀佛，那然后说你看着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绕阿弥陀佛，那你当时的自见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你看到阿弥陀佛第一个你定住那个见，浑厚的见，从是吧，净明是吧，纯，也就是说你看到见，哇，净虚空变法界那个见是吧，那个见那个是非常的从，就像苏罗一样，非常的冷，非常的这个清净美是吧，就是因为你看到见嘛，见变一切处，你吃饭的都看到见嘛，或者你看到闻是吧，觉知变一切处，无处不在啊，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你可以看得到。然后呢你静下来，在一切法上你能够去观察，就是在一切差别上你都能观察到。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大家坐下来呢，就是坐下来你现在看着我，看着涅槃塔，这里面所有的差别你都能看到一个不差别的见， 或者闻觉知这个东西，是吧？那就是这个，或者是念，那个念非常纯的，就像黄金一样纯净，没有任何杂质，那个就是知道吧？这个你就感觉到你修行有盼头的感觉了，你就会找到哇，那个东西让我忽然的就进入那种境界，就是那种清净的感觉，并且变法界的感觉，然后呢一种寂灭的感觉，因为他已经超越自己肉体和感官，完全意识文字都没有了，就是彻底灭掉了，并且不坏起相。你觉得这种修行当下就能感受到一种，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很纯，第二个呢是不是很静，第三个呢是不是明，就是一切万法都可以显现出来明白的明啊，至于前面讲过，这个就是差别。平等缘就是一切诸佛菩萨戒月，就是说所有诸佛菩萨就是我们的真语啊，戒月度脱一切众生，就是自然恒息损息恒常不舍，以同体自利啊，以同体就是说释放世界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斗一切众生，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戒跟你所损失的那个戒是罢的，我们才能够产生共鸣，知道？现在我们看反正，你看反正，会有哲学、文学、天文、地理，你可以去讲。但是呢，我们见是一样的，知道？就是说，我们的名和相是一样的，知道？我们名相都来自于死，那都是死，我们死都是一样的。那么说，大家想一想，师父跟你们什么时候达到共鸣？就是说我在念佛堂啊，我心中的念佛堂比虚空还要大，你心中的念佛堂比这个分别烦恼的时候，所以我们俩就有争论，但是我们见是无争论，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达到我们心心相印，就是说你跟师父怎么相印，我看到的见或你看到的见，你已经跟我已经罢了，是一个理念了，这个才是，这个叫做过去在密宗里讲叫做什么，就是说熏地瑜伽、金刚瑜伽和无上瑜伽。熏地瑜伽就是说师父跟徒弟建立什么这个一体的关系这个八的教也，是吧？那说师徒关系就是父子关系，父子瑜伽。什么叫父子瑜伽呢？就是说我在讲的时候把心所有都要放掉，然后把我所讲的这个见了云到你心里面，你的见是接受我的讲的这个见，云到你，我想这就是徒弟啊，生于师父，就是说我的这个见呢，在我已经明白了知道了，讲这个见是本来圆满的东西，但是你现在在无明分别执着上面，你现在把你那个灯一放掉，让我讲的这个见云到你心里面去，你那个心里完全接纳我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这个叫做父子瑜伽，父子瑜伽就是完全接受我的财宝，就这个意思，知道？然后你心里没有任何想法，完全接受戒，真与之戒，真与之实，然后达到不二，我们才能够达到一种相应，知道？所以你心中感恩师父啊，感恩三宝啊，这种心自然而出来，因为你悟了嘛，明了了嘛。然后产生金刚瑜伽，然后呢产生师父也没有了，你看到师父看到是剑吗？是死吗？师父没有了，我看头的也没有了，知道吧？你外面没有头的，里面没有师父，就是一个真语了，这个叫无上瑜伽，知道吧？你知道，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它是一个当下切日的，知道，所有性日就是讲法也好，讲他的意也好，或者令众生信也好，然后众生去行也好，那么说它是一个过程。至于在华严经里面讲，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是信就信日，是住就住，就是，然后呢是行断习气，是回向变法界无处不在，然后到是地就是大悲普化利益众生，每个人都是真师，这个样子。所以是行是住是行是回向，这是你一个见日的关系，但是呢体是不变的，知道吧？体要变的了你就麻烦了，你就说是行又是一样，是住又是一样，是行又是一样，这样不能这样的变。在体上我成信日，然后住安住，然后这个是行就是断习气， 然后四户下变法界，然后呢到四地，四地就是即使到清净圣摩他禅那萨摩地，它都会出来种种，为什么讲叫无尽赞啦，或者说这个四定啦，种种或者进入无尽赞，或者进入这华严境界的，他说是后面一定是这个样子的，知道？所以整个华严境界就是要入，所以到破阎行愿品就是入不可思议法界。所以呢，就是说这叫平等愿，就是一切诸佛菩萨都是在度脱一切众生，就是。那么说这个他能够因为诸佛菩萨和尊生那个见呢是一体的，他要度尊生，他度尊生并不是有个尊生可度，因为他看到了你那个见和死其实上跟我是一个，不是两个，完全一样，就包括乞丐蚂蚁蚊子苍蝇这个真鱼和诸佛的这个真鱼是一，知道吗？见闻觉知是一，然后呢尊生那个这个蚂蚁蚊子这个像呢也是他建立的，知道吧？他为什么会往窝里面飞呢？是吧？蚂蚁啊，他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他晚上回去他晓得往窝里爬呢，因为他有佛性嘛，他有明相嘛，他有这个他就自己的，如果没有明相，没有真鱼不就乱爬了，他因为有真鱼就知道那个明相，他就建立一定是他有一个念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念他不乱走了，他还回到窝里面去，就是再远他可以回到窝里面去。你像那个蜜蜂飞得很远很远，他飞了几十年外去采蜜蜂，他是几十年回来。你像那个很夜是吧，可以飞到俄罗斯去是吧，诶他到夏天冬天到俄罗斯去过冬，然后夏天可以到鄱阳湖来过夏天，他这么远几千年路他都知道回来。他为什么回来？因为他有佛性嘛，他有名相嘛，没有名，他有个名相，因为他的名相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建立，但是呢，诸佛菩萨知道，那个名相也是他自己建立的，就像一个自然真一样，他有一个真与的连接，知道吗？所以，但是呢，尊生不知道啊，尊生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他就执着啊，是吧？他因为他自摸跟那个念头。就根本我们跟自不明互相寻习啊，互相神语产生无限的圣神六道轮回啊，那原来就知道一切尊生呢、其实呢跟佛是同体的，觉得没有佛是瞧不起尊生的，所以你站在佛面前那个见跟佛的见是罢的，所以你站在佛面前的见一定要一个彻底这样认识到这个呢，我看到的佛那个见呢其实是云在一体的，我看到佛的这个像和佛陀看我这个像，它也是一个实，也是八的，知道？所以尊生呢，就是用这个身体承办那个身体，变成二元对立，是吧？那说你在承办他是不是瞧不起你呢？是吧？所以呢，你看到他很大，那他看到你是不是很小呢？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他要是这样子的，那佛不就是凡夫了吗？是不是？凡夫才这样的仰望着。那么说你悟了明白了，你肯定跟佛就是说我达不到他那个圆满，最起码的我先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修学，就是说过去讲不想当将军的人不是好兵，不想做佛的和尚一定不是好和尚，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成佛，为什么不敢承担呢？难道你的谦虚你那个恭敬还认为你了不起吗？这个很多瑜伽的东西啊，搞了一辈子恭敬心，但是呢就那一轮我们讲叫鱼语啊，就是说鱼吃的那种恭敬，知道吗？鱼吃的恭敬就是说他恭敬过分了，知道过分了，就是把这个师父他没看到珍贵的一面，这个盲目的崇拜了，这就是迷信色彩了，明白吗？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佛呢是肯定是度众生的，因为尊生跟佛是一体，他看到尊生跟他是一样的，从来没有任何丝毫小念头对尊生有不满之状态，一切尊生都是平等的。所以你要就是说我们做不到，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有戒呢？有顿呢？顿就是当下你能够承担， 彼得，所以特别是普贤喜悦，念念供养祝福，念念就恒刷多一切尊称无尊称骨头，念念成佛无复扩成，他当下每个念头啊供养祝福都一切尊称供养无量祝福，无尊称口头无复扩展，当下的一念就是，是吧？因为这当下这一念具备见闻觉知的性，具备明慧相的实，我实性和明性都是与先前这一念的随息关系。所以呢，尊称依持依于三密，这种就是三密，我平等见佛，那得平等见佛，就是这就是一种修三昧呀，是吧？清净三昧、忧患三昧，这个寂灭三昧啊，就是都已经现前啊。清净法之所以能不断升起，而使尊生修道解脱，是因为真于寻习无明，使弯心厌恶生喜，而向往解脱。觉得，也就是说，您了解了这个清净法以后啊，你自然而然的对这些生灭法我生讨厌之心，是吧？就是比例来讲，在这个人看，就是说您看到常佛，对吧？你看之后，只要你任何的执着，你有一天会生烦恼，知道吧？因为在你执着任何前会让你累，是吧？就是你看喜欢玩水的人，水下就危险。就是昨天我们严明师买了一个船，是吧？自己掉下去了。就是你喜欢船吗？就是船上让你不喜欢念佛，不喜欢观法性，你喜欢搞水里面那个船。结果他昨天前天他自己买了一条船，自己坐上去，结果船翻了，掉到水里去了。这个大冬天啊，我听了以后我心都震动一下，这么大冬天掉到水里多冷啊。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过去有老修行讲的，喜欢刀的刀上网，喜欢枪的枪上网，喜欢念佛就都去了吧，就是一样的道理。你喜欢什么，你一定会累，是吧？真明了，明会累他；真利了，就利会呢。就是说，每天想着钱，每天想着钱，有一天，哎呀，好累呀，这样。就是说，你要养儿子啊，当时很幸福。养了20年，终于你自己讨厌了，是吧？所以世间的一些法都会让你很累，是吧？都会让你，为什么很累呢？因为真语啊，它会自然而然的，自然而然的，就是说世间所有等于这样的执着了，你就会厌恶，一定会厌恶。就是说，不是你想修道就修道，不修道就不修道。只要你执着于无常，你就会。如果你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修道呢，就是说你说他修道吧他又不修道，你说他不修道吧他又修道，就是因为修道跟不修道这个之间，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吃的有穿的，是吧？并且给你玩得好，然后也找一份工作。那说这个小孩子为什么现在都难教育呢？你说他不信佛吧他特别信佛，家里有吃的有穿有用的。你说他信佛吧他生活都又感觉到父母在控制他，学习又很紧张，所以紧张跟幸福之间在调节。因为调节这状态，刚刚就是说刚刚拜了几天佛又想做生死，刚刚想在生死里搞了几天又想去学佛，又累了，又想到庙里清净几天，清净了几天又往你本了，又想去累，所以呢累了又清净，累了又清净，累了又清净，就不停地走来走出来，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人，我们过去讲不能玩本，知道吧？你到庙了清净几天，你精力充分，又想做乱七八糟的东西，想着想着太累了，又想着去修行，就是修行修了几天又清净了，又玩本了，又要想世俗的东西，本来是为了出名利而来的，结果呢到庙住几天又想着名利而去，知道？就很多人，就是我们出家人，好不容易出家了，结果又想做名利，又不能够清净，然后想做好累好累呀、就这种跑到茅棚里去。你看很多人呢，就说我到茅棚里住茅棚，觉得为什么他老是有急迫的感觉？因为他内心里有名利，知道吧？在庙里，在寺庙里面住着涅槃堂，就是说一出家就像二老汉一样，你为什么要去住山里住茅棚呢？因为他清净了，万念过去的三八了，他的名利心出来了。因为名利心出来就好累，好累的时候， 他很痛苦的时候呢，他又想做我当时出家的这个念头，所以呢他出家念头，我要住茅棚，我要住山洞，我要去修行。其实呢他只要把你的初心不动就可以了，知道吧？其实修行你不忘初心，这是最好的。就是说不能够清净了几天，哎，你的名利心又出来了，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照顾这个心。所以这个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会让你呀，这个很恐惧，是吧？都向往解脱，只是没找到解脱的方法而已。那么说，你有清净之法，必然就享受解脱。你比例来讲嘛，为什么你老是往庙里跑呢？因为你获得了清净之法嘛，是吧？就是说，你感受到寺庙的一份清净，你回家就一累就想到庙来，一累就想到庙里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有清净之法。只要你远做了清净烦恼法，你自然会，自然会厌恶，是吧？就是小小的清净法，也会让你呀、升起欢喜心。比如说公园啦、走一走，是吧？没事走一走，你就感觉到好清净。什么呢？没事就到公园走一走，没事就到公园走一走。为什么？你找到有点安心，你找到有点清净。那这样当然这不是究竟的，但是呢，如果你找到循序真语法，你就知道生灭，就是找到根本嘛。就是我学法，我学唯识，学中观，学了很多年，学了观为什么修呢？为了见真语，为了成佛。你突然发现了真语是那个样子，我问你，那你还在搞干什么？你还在搞吗？就是编个就有金山，然后叫你挖金子，挖金子是不是？挖黄金，突然你碰到了金山，是吧？碰到全是金子。我问你，你还去挖金山？你还有力量去挖金山吗？就是说你一定不想去挖了，觉得人家带你去挖金子，就是挖金子，你知道这边隔壁就是金子，就是只要到这边来全是黄金，然后呢这边呢全是生死，有可能有一点点黄金，就是然后叫你去挖，你就挖到，你就感觉到挖着挖着就不想挖了，挖着挖着就不想挖了。就是一个出家师父直接听了法以后呢，我不读佛学院了，我要在这个地方听师父讲法，师父讲几天法超过我一年的学佛，一年的学习，因为他是佛学院学习嘛，在菩萨道佛学院学习，学习了，他学习了接近两年多了吧，到我这个地方听了两天佛，他说你这两天讲法相当于我一年的学习，然后我干嘛跑佛学院？就说他要回去退学，他说我要到这个地方听法，就是他说不想学习了，然后他学了一年也没有这个地方两天多，他是听了两堂课，他就感觉到我这两年还不如这两天，我干嘛跑来学习啊？耽误我的时间，问题在我。后来他发现退学了，后来他的师父就骂他嘛，他说我好不容易把你送到佛学院，借了九流傲虎之力，就是用了很多人家把你送到佛学院，你现在不想上佛学院，他要退学嘛，他跟他师父打个招呼嘛，他师父就说叫他，你遇过一些不得复学院，从此以后不要叫我师父，然后我把你立即拿到黑名单里去。那他马上就告诉我又不能伤害他的师徒关系，我说你赶快到复学院去，就是不要在这个地方来了，因为你在网上听就可以了。就是说这个他就想搞一个本子嘛，是吧？搞个毕业本子，毕业本子将来好见庙嘛。因为毕业本子将来复学院的学生没有毕业本子都见不到庙了。中国的注释就是他的方向就是这样，对吧？也就是说他要那个支撑啊，你要毕业了你才有资格当一个主持啊，所以社会将来也挺麻烦的，寺庙也挺麻烦的。那我们说厌恶生死的这个体呀 求解脱，他也会寻习到真语啊，他一定会寻习真语的。就是说只要你厌恶生死求解脱，他跟真语他就触动了根本真语。就是说只要你愿意放下名利，放下你的贪嗔痴慢疑，那么说他就跟根本无明，他就产生接触。你要紧紧记住根本无明，就是你当下念起时，当下念起，就是你现在看到我这个念，这个念就是根本无明。因为根本无明跟真语两个在一起，只要根本破了立即见真语，明白吗？对啊，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问你不要等念头，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根本无明，瞬间破了大光明章就显现出来了， 就这么快，知道吗？所以触动我们的根本无明是靠处理心来，是吧？是厌恶生死求解脱的心，所以你只要这个心生出来了，念阿弥陀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不知道还是到处寻找，因为念佛念不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他不知道念，那个念就是根本无明，知道？所以找到根本无明的话，如果你这个念相外境，就变成自摸无理，追求自摸无理，自摸无理就追求名和相了。那就是说念阿弥陀佛，这个念符号它是实，它就是你的正与实，知道？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之实，是吧？那么说你这个念就是根本无明，就是见闻觉知，就是佛性。所以呢这个地方你不需要与任何相，那个地方就是。但是明白以后的话，而死众生自信呢，自信本性清净。就是说能顺其真语的话，那真语就能众生信心呢，能信到本位上来，了解到由心念弯动而有虚假，变成六尘镜像，就用六尘就根尘相续。就是说你这个念头弯动，心念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就是这个意思。念出来不怕，我现在看到你这个念出来了，念出不怕，你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就是你不怕，就是念向外弯动的时候，就是执着外面的虚假，就是二元对立的，叫根尘，就是六尘镜像。六尘镜像就是说你的念向外攀缘了，从而有修行人呢，对于这个净心性，我不执着于六尘，不执着于六尘，因缘各种方便发起符号来证，符号真语的修行，也就是真语的符号，就是说，我就比例来讲，房子啊、凳子啊、桌子啊，都叫符号，或者说房子的名字、凳子的名字，这个名字，这个都是真语的符号，也就是真语的功能，真语的这个人，因为能起，因为叫做房子，它这个房子肯定不叫房子，肯定是你的这个一个真语的符号，就是实嘛，实，那就都是实，我们没办法分别出来，就是说。都是死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你跟人家反正不讲反了，讲死，人家听得清楚吗？就是，或者你自己多讲死的时候，没办法去分别的，所以你把它起个名字，就是个符号，就是一个符号。我这个符号就是你真语给它叫这个叫假名假相，假名假相。然后说这个假名假相并不障碍，知道吧？知道它是假的，它只是死而已。而这个死是心动。心起处，就是念，是吧？不执着于分别，就是不向外面去了别它，知道不了别它。我给它起的，它是个假符号而已，外不了别嘛，就是。不分别念，就是圆觉经里讲，不执着不分别外面，久而久之无明，也就是对外面无明就灭了，无明灭掉了。而你真与觉性呢，随时随境跟真与自身呢相契合，就是说真与境叫子觉嘛，真与本身叫本觉嘛，本觉跟子觉它是契合的。您看到见啊，看到这个见闻觉知这个体，它是不生不灭，我不生不灭的这个体，你认出了这个叫死觉，这个死觉契于真语，就是本觉，本觉本来就是真语，不讲它也是真语，但是呢你看到了认出了叫死觉，认出死觉跟本觉是相契合的，是一体的，就这样契合。我这种方法就是叫修行啊。所以真语的觉性时时跟真语相契，知道契合，而领悟自身本身就是真语，就是说你领悟，在你领悟就觉醒了，就是说你领悟自身它也是真语，就是本身它就是真语。越是弯心，就是说你了解你这个见是真语，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见呢，并不是我在见，我见自身就有见，就是见，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有一个见，就是你现在看到我手的变化。而这个见不变化，这个见自己就是一个见， 并不是你在借，我借自身就能借，就像名，并不是你免了以后叫名，我名自身就是名，不能说外面名是我眼睛看到名嘛，是我看过去名嘛，是名自身就是名，就是借自身就是借，明白吗？就是借，借是它是一个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能借跟所借，它就是一个借。你现在我手这个借就在我手边的这个借是吧，这个借便于写处，这个借知道吧啊，所以这样的，这样的呢，于是万心就不再升起了，就是万心就生不出来了，就是说你的念呢，你的念能念这个念，在这个看到这个剑的时候，念向外二元的念就没有了，因为你这个剑呢就是你的念了，就是因为你念无明就没有了，念就没有了，就变成真语了，就变成这个体了，它不生不灭了，就是。所以呢，那么说外面弯紧，就是不生，就不会有幻象种种虚妄的境界，这样一切原发原因的无明和原发的咒缘弯紧都消灭了，就是都消灭了。就是说，你已经看不到，你已经不承认外面有实紧了。为什么呢？它的名跟相都是你，它是互动的，是吧？我们讲第八识这个境地这个体，因为缘是紧而不认识它，才叫名相的执着，对名相的外缘的执着，就是说。他把你的弯念头搞动了，所以念头执着于外境的时候，这个体是什么呢？这个就叫根本无明，就是你的念升起，没有认识到真语，外面相升起，没有认识到这个实，就是说你是你给他起的一个名字，是你见到的相，都是你自己，都是真语体，没有认出来。那么说现在你已经认出来了，那么说你的念没有了，外面境也没有了。都是你，都是真语体了，说一切心识惑顿都转为真语自觉，是吧？这样可以证到涅槃的境界啊，因此而证到了涅槃境界。其中弯心啊，寻习真语的方式，就是说弯心寻习真语的方式有两种，一人是从意识层面寻习，叙事兼修方法，另一种是摩纳斯，这个摩纳斯层面的寻习，去动物法门，动物之法，就呢说这个真于寻习无明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终身自身心性真于是具足五漏的特性和功能，就是从这个七星灯里面讲的这个尊重心性的真语啊，诸位的特性，你看到了你的见闻觉知啊，都是你的自性的特性啊和功能。我们看到外面的实名很像，也是自性的功能和特性，有不可思议的作用啊。因此特性和作用呢，是六层，我们所谓的讲六层景象的本性，就是啊，它是一体的。也就是能够寻习无明，使众生修道解脱。另一点是领悟了真语是的诸佛菩萨能够自在应用真语，不可思议的妙运波动众生本住的心性真语这个初识其云现，我作为外缘帮助众生获得解脱。也就是说就是你可以领悟真语啊，就是说的诸佛菩萨的真语的允现，这个从阿弥陀的角度讲的就很清晰，是吧？就是说时间是阿弥陀无量寿的允现法界是阿弥陀无量光的允现，就是说境界是阿弥陀大悲的允现就是这个他说不可思议而波动了尊生本住的心性真语，就是说你因为有受时间和空间，有了时间和空间，就把你的界给允出来了，就是说把你的这个识，把你的真语体给允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无量光无量寿，没有诸佛菩萨，你这个真语是不动的，就是它是 看不见摸不着，因为他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他就是说这语就涌现不出来。所以呢，在起心灯里面，它的特色是什么？缘起，在缘起跟真语的这个吮吸，知道吧？所以诸佛菩萨还是按照这个缘起来讲，阿弥陀佛是在这个起心灯来讲，就是说一切缘起就是时空境界。这些缘起把我们的真语给显现出来，我来度脱众生。所以呢，这些外缘都是诸佛菩萨的涌现，就是涌现出来。涌现出来干什么呢？是作为众生的外缘，来帮助众生获得解脱。解脱就是让众生看到自己的真语，并不是看你，并不是叫你执着分别我对立，记得。所以呢，你现在那么净土法门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显。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是或者说大势至菩萨成他性观中，云现在就是大势至，大就是佛性的真语，佛性的意思；势就是满虚空的意思，时间空间。然后若众生兴起一念或这个身口，就是说你的身口意都是大势至菩萨的云现，或者观音菩萨音声的显现，或者是普贤菩萨四大愿王的云现，或者说这个文殊菩萨般若空性的云现，一切有都是空的，就是空的云现一切有，就是地火风水空根师明火相都是从空性的云现的一切有，后面都有真语。你就发现了一切诸佛菩萨说云现出来干什么呢？念尊生这一念升起就是真语升起，我这个真语升起让尊生这就获得解脱。这个就是一种方便，知道吧？这种方便。所以呢，其实这两种就是说，一种是自信，你悟到了这种，了解了真语的特性和功能，有不可思议的作用啊，在这个六尘景象上啊，这个地来损习我们现前的无明啊，让众生修道。就是说这些涌现出来，就是说你一旦明白真语它的特性和功能，它有不可思议的作用的话，只要你这产生里面认出来以后，它的目的是要损习我们的无明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是目的是为了修道的，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显现就是像提婆达多一样，都是来帮助我们修行的，就是它都是来损习我们的无明的。就是人家打你，你马上就生气，就证明你无明很重，知道？证明你的习气很重，就是如果你习气轻，习气重，为什么那些坏人在虚空里面，虚空没有反应呢？因为他没有习气，是吧？为什么这些坏人在佛菩萨面前他那么慈悲呢？因为他没有习气。为什么那些坏人不好的人在你面前稍微瞪个念头、瞪个指头都会生气呢？因为你习气重嘛。就是如果你习气不重的话，你怎么会生气呢？这样你是生气，就是你的习气，是吧？那么说你要了解这一切都是真语的特性和功能作用，不可思议的。世界上所有万法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真语的作用和功能，它都是它的特性，就是说就是境界。我们没有必要的去反对它，反对都是你的习气，你的念头都是习气，是吧？所以我们只有接受，就是你这个就是起心论的这种。起心论这部经典是来自于佛陀正法时代的马明菩萨做，不是相法人，知道吗？我能入菩萨是相法的菩萨，专程为大乘起心论做了一本书十传，叫做摩诃耶。摩诃耶呢，在密宗里面，这摩诃耶很流行的，在禅宗里面或者是在天台宗，这摩诃耶都是起到很大的作用，是吧？所以你要了，所以这部经典那是一个呢顿法，是吧？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部经典。也就是说真正的成长的佛陀那个时代，也就是正法时代的大乘的这个显现，你看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你看就马明菩萨是开显的这个大乘佛法，比能树菩萨还早。我能树菩萨人家都公认是大乘佛法，是能树菩萨是能够那么起出来的，是不是？但是马明菩萨会更早，更早。他说这个 那是说我们对大圣起心呢，那是这个要升起信心，是吧？那我们说成这个起心论啊，这个真火啊，真火一下。他说起心论中所的那个损喜，一方面是啊，摩那识对真语的错觉无明啊，就是无明，就是说。就是真语的错觉，就是没有认识，摩那识对真语没有认识，而真语被错觉的假象所遮蔽。那我们现在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现在不能成佛的原因，就是你被念头就是无明，把你的这个见给遮了，知道？你现在看到我，你的见就遮了，看到见就显，就这么简单，知道吗？你现在盯着我看着，你看到了见，那个叫邪；看到了常佛叫遮，你就遮住了。遮跟邪一念间，知道吗？看到自己就叫做邪，看到了他人就是被就遮了，熏戒，是吧？所以由于尊人对于这个执着，你想你执着于常佛有什么好处？你讲，但是你看到见的时候又有什么好处？你仔细观察一下，你看到见是看到自己，是吧？你看到常佛是他人，生灭法，那不就是生死吗？看他人一点好处都没有，是吧？所以这个他是无尽的他，你看到房子凳子坐透出他，看到见那就是从尽明。重重像醍醐一样，是吧？清净我大十方，明就是说遍照一切处，是吧？你看到这个常佛和外面的境界就是二元对立了，天天是生灭，生灭它是无情的，而你只要你看到无尽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它是无情的，那你身体也是 无情的，那你就在你这个念是什么？就执着于生灭法了。我生灭法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与水中捞月，水里面捞月亮不累吗？对吧？你有力量，年轻你可以捞，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捞不下去了，你一定很累，知道吗？就是捞着捞着你就不想捞了，就很累，就是因为你气力不够了，是吧？所以年轻不修行，老了以后修行就很麻烦，他没有气力了，知道？所以年轻不要沾着你那一点小力气，把精力浪费在二元对立捞月亮，那用猪脑子捞月捞水，就是捞了一辈子，你的精力也废了，什么都没捞起来。他说浪费了你的精力，这样你很多的青春啊浪费在毫无意义上。那么说我们现在要明白，知道吗？所以不要执着于假的，不断这样呢，不只是浪费时间，浪费空间。他造轮回之业，在你巴拉埃勒斯里面造生死的业，在唯识世家，就是说你肯定在造远作体，远损息远罚，就是说你一定后面是无尽的六道轮回，三者就是天堂，二者就是地狱，是吧？如果你不学习真语，没办法得到解脱。从另一方面来说，真语虽然被假象给遮蔽了，但是它本身并没有改变，是吧？就是你看到我是常佛，看到外面是世界，但是你的见并没有变。如果没有这个见，你能看到吗？没有见就等于没有真语，没有见怎么看见？就那反正能看到我吗？因为他没有见，他没有真语啊，因为他没有自信啊，没有真语就那反正看不到我。有人说我的手能看到你吗？我的这个身上的四大能看到你吗？世界上没有一样地能看到你，你找到什么地能看到你呢？我身上毛孔都看不到你，知道？毛尖都看不到你，没有一样地能看到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信。你看到我的是法，知道吧？我这个法是你的念了，相外分别二元对立，执着于无明。那我说都是，但是呢，真语并不被他所遮盖。一定是你看到我的时候，我昨天跟他就说，这个天上的一块瓦掉下打在地上，有没有果报？就瓦有没有果报，还是地有没有果报？它都没有果报，因为它没有真语啊， 他是没有自信的，他怎么打都没有关系。但是看到的人有果报，就是你看到你肯定生善想生恶想是吧，还有果报。如果那个娃打在我头上，我问你那娃有没有果报，没有果报，还是我有果报，是不是？就是那我说我踢那个娃有没有果报，那娃有没有果报，还是没有果报，还是有我的果报。所以在真语那边才有果报，所以你的主观意识里面它是真语不会变，如果没有真语的话就不存在果报，是因为有真语才有果报，所以地狱天堂都是因为真语发起的，知道吗？所以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自信就不存在果报，明白吗？他会影响到真语升起生灭法，是吧？我众生追求假象就不能造业，另一方面就是真语不能够被假象所遮蔽，它的本身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真语对自于无明的特性和功能虽然披上了假象外衣，但它的作用丝毫也没有改变，所以呢它一定会起作用的。你迷了跟饿了啊，它都有不一样的果报。所以能够对治无明，使众生呢厌恶生死，修道解脱。这个所以起心呢以真语和无明互旋为核心啊，这说明了众生造业轮回和修道解脱啊这种作用和这个基本的理论，为佛教的信仰和世界提供了理论和说明。也就是我们修行就提供了这一种理论呢，然后我们去有实践，有理论这个体，就是怎么去实践它呢？怎么能表明它的道理？讲这么多天，我一直讲这个，就是就说不懂的人可以听懂了，是吧？就是说讲多一点也好，因为我们大家领域都很大，就是那说这个学习这种思想呢，让大家有一种真正的修复的这种感觉出来，就是有这个理论跟世界有一个相结合的这种体出来，一般人都是迷信状态，就是基本上都是迷信的。那说通过这样的思维呢，哎，你的迷信呢就改为正信了。所以这两种损习过，就是真语不啊起心论和唯识观，这两种啊这两种观呢，损习观呢。有异有同啊，异有不一样的地方，同有同的地方，就是。所以起心论呢是真语跟无明互相损习，时刻都在损习，就是。啊，解释了缘尽一切事物的缘起和众生造缘轮回修道解脱的机制。成唯识论呢，讲成成识论就是唯识论呢，啊，损习观。也具备了类似的解释啊，就是众生造业后修道的时候，阿赖耶识中的缘尽啊，诸法准旨在外缘的激发下产生活跃啊。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啊唯识主要是讲阿赖耶识的净准旨和缘准旨，通过缘准旨的因产生将来的果，果欲产生因，因生果。他认为诸法啊，都是使心法也好，还是外面的这个色法也好，是我们讲白法，就是白法都是没有自信的，都是缘起无自信。那说一切，那我们所有的修道就是观察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是说一切法没有自信就是减法，就是它都是减法，就是说你看到桌子它肯定没有，因为缘起了它没有自信，就是那真是包含你念头都是无自信的。我、哦这个所以呢这个诚实观呢，它是众生修道的时候讲阿赖耶识净缘的准则呢，是由外面外缘就是心和所心法所法心所法，还是说这个种种这个白法。那么说这些白法没有自信，如果你悟到了没有自信，这样解就是所有的修道的缘都是为了解。解就是诸法缘起无自性，为什么持戒呢？ 为什么要修六度呢？都是为了解解你对外面的这种执着，对吧？比如说对缘起的执着，只要你对缘起的执着都会产生。因为他认为唯识论里面讲的这个真语呢，是没有互相损习的对起，记得没有损习。那说什么的？因为真语不存在损习，它这个唯识的真语是不存在损习的，因为真语它是没有生也没有灭，记得。那么说这样你观察无自性，那么说真语就会显现，只要清净，就你只要这种观点就触动了什么的呢？就是说你阿拉耶识的这个净准子是吧？他说净准子，也就是说你做善事就触动我们阿拉耶识的善法，就是做恶事触动阿拉耶识的恶法。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修无常修缘起的话，也触动这个阿拉耶识的这个净准子是吧。然后这是净准子，所以在外面所有的修行都跟我们阿拉耶识产生直接关系，就是是他阿拉耶识，他是第八识现，他是一直完成。他说八识，首先是八识，把阿拉耶识，把那近跟远的这个准子，然后说有外缘跟内缘，就过去的因产生未来的果。未来的果又造因，因又果。他说缘准子会把阿拉耶识的这个缘与生灭准子给它激发出来，产生将来的果报。所以外面只要你执着外面的生灭法，那么说就把阿拉耶识的生灭法给激发了。只要你在外面做恶法善法，都会触动我们阿拉耶识的善恶法。如果你要是修无常修缘起修道的话，触动阿拉耶识的净法。说阿赖净法转就转为真语是吧？对，跟这个七性论呢，其实好像是不一样，其实有一个一样的地方，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把真语放在阿赖耶识，他把真语呢没有损习，就是只有生灭法才有互相远，是吧？他说你了解生灭法没有自信，哎，他慢慢的解就是真语就会显现出来。我们讲叫洗衣服呀，这要衣服洗净了，那衣服就干净了，净了就变成净法。就是说只要你还在执着，那么说就远，把衣物远，它有相通的地方啊。所以呢将准子开发为这个，也就是说前七识嘛，叫摩拉识嘛，摩拉识的执着嘛，了别嘛。所以我们过去已经讲过，就是说前五识是审查，七识是执着。就是说摩拉识第七识第六识叫审查，叫妙观察智嘛，对吧？什么叫妙观察智呢？你要转为妙观察智，可以察到视察到这个真实。就是我们现在我在讲法的时候都是第七识在审查呢，审查什么？其实跟我们起心论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比方你审查到真语，就是说这个真语就是你看到这个念是吧，还是个见是吧，也就是当这个见它是不是二元对立的，它不是八识的互动，但是呢其实这个唯识呢它是有一个审查，其实它这个八识的那个内心的准则在审查的时候，就妙观察在查这个世界的时候，查的这个世界都是生灭无生的时候，那么说他把这个无生体升到第七识的，因为七识在对第六识的一种审查的一个坚固的执着，就是因为七识是一个根柱嘛，七识是对第六识审查的过程，你建立这个这个什么东西，你就说你对生命执着，七识马上执着，就说以前我贪吃，七识马上就执着于贪，六识发现了贪是吧，六识发现了贪，七识就执着了个贪是吧，我这个六识呢到处寻找贪，其实呢就执着躺，如果你执着没有了，其实呢他也就不找了是吧，也就是为什么达到七十时许得发生火，就是你七十 不动的时候，你的六识也就会淡薄。你六识审查这个审查到的时候，其实它也会转为这个妙观叫平等性质。所以诚实里面人生跟，所以在唯识里面的七识跟摩那识啊是有很大，如果你只有六识没有七识，它就不会执着，像风吹过去了，你七识一点都不执着，一点不执着，但一点都不执着，但是呢也不能进入无记状态，就是无记状态，你七识无记的话也是出生道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修行呢，在唯识来讲，念跟不识、禅真、净土真都不能够把念跟识出了。就是说，这个其实有人讲其实不动，它是一个不动的念，啊，有不动的，就是说我是虽然不动，但是呢，它是一个发心的体。我并不是说睡觉睡着了不知道，你看晚上睡觉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个叫无记状态了。这种无记状态。是无记状态和念根的这个强烈呢，区别在哪里呢？我打个比例来讲，我们当这个是，这个是生了烦恼了，是吧？生了烦恼了，生烦恼我就不干了，觉得我离开，觉得他因为烦恼，我不愿意做这个事，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无记的人呢，他不会把自己的这个。责任呢和他的烦恼分开，他分不开，就是，也就是说他烦恼来了以后他就不想干了，就是说他不是烦恼是烦恼，干事是干事，就是你骂我说我讲我随缘，但是我做我的这个事做得很好，但是呢你骂我是随缘我去来去不影响我当这个事，这个才是念根比较主。念根不足的人呢，就是烦恼了我就不干止渴了我走了，这个就是没有念根的人。没有念根的人是无记之人，就是说想谁做烦恼谁做习气，想走就走想来就来，就像你发朋友圈一样，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他没有给自己呀一个计划，就是他没有念根嘛，开心的时候就发一下，不开心的时候就不发了，就是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在你做事情的时候想做想不，所以这样的呢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就是说你没办法成为真师啊，就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头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